这是新的一个学期的第一堂课了，就这一堂课的第一堂课。不知道大家寒假过得好不好，希望大家都是充实，充实愉快，要充实才会愉快啦，不充实，你说轻松，我们现在，轻松不会是愉快的，一定要是充实才会是愉快的啦，希望是这样的，要充实才会愉快。要怎么样才能够充实啊？要有一点辛苦，要有一点辛苦。如果完全，没有辛苦，不会是充实。注意哦，要有一点辛苦，那时候就会充实。因为辛苦就代表我们向着我们的目标去前进嘛，所以六度啊，忍辱，忍波罗蜜，坚进波罗蜜，这个都不是轻松愉快的了。要真正的愉快，一定要充实，有一个目标啊。那个要充实，就要有一些辛苦向前。像不是小时候都一而是上，逆流而上，逆流而上。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这样，要面对我们的身心嘛。向上，当然要充实，一定是不要离开佛法了，之前常跟各位这样说嘛，尤其是要放长假、寒暑假，就是当然我们都在家居士嘛，都要，尤其寒假有过年是吗？当然天伦之乐，当然一定要有嘛。但是，不要忘记佛法，就是我们内心深处，虽然没有想起来，但是地狱是没有现前，但是不要忘记它。我常举那样的譬喻嘛，就好像父母亲，他很辛苦的在职场上很辛苦的工作，正好在解决很困难的工作上的问题。那时候他的地狱意识，小孩子一定没有现前，没有现前在地狱意识，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小孩子嘛，甚至他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家庭小孩嘛，希望跟大家这样的共勉。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到这样的程度哦。你说我在家其实不需要，不需要，你就是在那样的层级哦，就在那样的层级。我想在家居士更需要警觉到往这个方向去，尤其我们闻思道佛法，尤其是大乘法，尤其导师所接着出来的人菩萨行，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嘛，是吗？不要离开世间而出世间，所以慈悲跟智慧是交融的了，慈悲跟智慧了，有情那情可以推展到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对于情不一定要染着，但是世间人一定要表现情爱，一定是染着。就像孩子生病了，一定表现出忧愁，父母亲一定表现出忧愁，来表达对孩子的爱，一定是这样。假设不显出忧愁的话，那个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说，观世音千处祈求千处现，他不会表现出忧愁，他慈眉善目。我们说，观世音菩萨的慈眉善目，不会说他是幸灾乐祸嘛？千处祈求千处现，我们不会说他是幸灾乐祸，他是最有情的，大悲，对吗？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不忘记佛法的前提之下，有分量，就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有分量的时候，这样的话，佛法就可以渐渐的在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当中呢，就会推动着我们，去影响着我们，这个是跟大家一再一再的共勉。好，接下来我们上一次已经要说到我们正见正思维了嘛，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了哈。我们上一次是说到那个关于正见的部分嘛，接下来我们就再说到正思维。 正思维谈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谈到正义、正业、正面嘛，这个是以境界为体现。所以正见正思维是什么？是假设说界定慧来说，正见正思维是属于慧学，正义正业正面它是属于戒学啦。我们上次说到了那个说到最后是说到注脚64，对吗？注脚64也是在跟各位在就是做连结啦。在内文当中有说到正思维，正思维又翻成正智，对吗？正智。所以在注脚64的这一部分是引自佛法概论，导师这样说到嘛，就是正思维不单单是理智边，不单单是理智边。我们说理智边就是一般翻成正思维嘛，但是不单单是理智边，不仅仅是内心的思考啦，还会有立志去实践的行为，那就是正智，对，正智。所以这个地方呢，我想再进一步说明，因为这一部分哦，我希望大家哈，这些都要，因为哈，我们说人类的三大特胜，就是意念胜、犯行胜、勇猛胜。如果依着佛法来说，就是就是遍行心所，就是五蕴当中的什么受想思，对吗？行运以思为主嘛，也就是受想思。而如果一般的世间的心理学就说到知情意，像这里也可以关系到，譬如说正智的时候，我们说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对吗？正思维成就就是正愿信愿行嘛，就愿愿就是那自愿的那愿嘛，也就是那正智的那个智，就是那愿，有那愿呢就会去行，我们说信愿行，对吗？在这里啊，我们说那个一般我们说什么叫做思，什么叫思，什么叫意志，我们说有审立思、决定思，还有什么发动思，在这里都看到思。思跟想啊，我们说受想思，思跟想有一些不同。如果说正见正思维的话，那个正见就会相对来说啦，我们想就是思想的嘛，是吗？受就是感情的，想就是思想的，思就是意志的嘛。所以如果相对来说的时候，想就是去认识嘛，去认识的作用，所以它基本上会跟那正见相对来说跟正见。但是思呢，不单单是去想，思想更深刻的去想，不单单是这样想，它还有一种意志的作用。这意志的作用就表现在审立思、决定思、发动思的这个思。所以如果说用思来看的话，它是从哪一个面向来说，它就是知的这一部分来说，它知。但是我们又常这样说嘛，尤其像那个佛法概论的第六章，佛法概论的第六章就说到生死的根本，说到生死的根本会说到无明跟爱，对吗？但是第六章的第二节就说到情爱的活动形态，情爱的活动形态。所以我们也一再这样说嘛，如果分成比较详细说，就是知情意，然后列说成两类的话，知是一类，情爱会是一类。所以在阿含经常会说到无明爱爱结系，这个爱结系啊，这个爱啊，就可以说如果说知情意，它就爱会是什么情跟意。像类似这些，我们是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这样做说明。像类似这些，各位一定要非常的恭敬的去做思维哦。我比各位会更恭敬，因为我现在还是在受教啊。因为讲的这些法不是我说的法嘛，是佛菩萨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嘛。我们要在这里一再一再的去做思维哦。这样的话，之间我们常说，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 一切法得成，就一切的差别万象，我们都要充分的去观察。各位，中观说性空为明系，是最重视缘起相哦，因为中论就这样说呢：依则世俗谛而入第一谛，不得是如果不依世俗谛，就不依谛，就不得第一义嘛。也就是《阿含经》说：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所以导师性空为明系为高，结择出来就是他是了义说。但是你看导师的一切一切的著作都没有离开缘起相，而且后期的黑皮书啊，更是的从史实哦，从无常无我的史实当中去观察去抉择的哦。所以我们对缘起相的差别万象啊，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厘清它，因为每一个不同的相就有它的不同的作用，这样的不同的作用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它的不同作用缘起的差别相是缘起的差别，不是自性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知情意受想思人的三大特胜有它缘起的差别相，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这是在读导师的著作，我们会一再一再的强调去看如何去观察它内在的相关性，缘起的差别相跟它内在的相关性，这个就决定如何去观察缘起法是自性缘起还是无自性缘起，决定就在这个地方咯。所以像这些啊，希望我们就是要一再一再的温故知新，然后就能够跟我们身心连上关系。我们的一切身心行为是以心为主导，对吗？由心论。而心呢，更重要更重要的就是遍行遍行心所，尤其是受想思。所以你看五蕴当中啊，受想为什么提出来，而且那个思啊，就是行运，主要就是思心所。而在这里今天要特别跟各位，刚才跟各位讲的是说那个行动意志边啊，跟思是有关系的。啊，思跟想之间我也跟各位做了一些说明。想呢可以说就是一般我们说理解它。理解它之后呢在其实啊齁，我们说理解正见成就，就信心就要成就了。只是说对于那个思来讲的话，思就会更一进一步的，不单单信，一有信它就有自愿，愿是什么，就要去推动去行。所以这一部分是从知的方面来看到意志。但是如果从那个情爱呢，譬如说刚才说到佛法概论的第六章，说到第六章的前面第一节就说到生死的根本就是无明跟爱嘛。第二节就会说到情爱的活动形态，情爱的活动形态它就用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来说情爱的活动的形状态是什么。然后到了第七章就会说到行业了，业力。我们一般会说到爱行爱行，对吗？爱行爱行又常说到行业行业什么，这个地方就是用情意边来说它了啦。情意边来说什么意志，我也常做这样的说明，就好像常举导师的一个譬喻，我们说蒸汽会去推动涡轮机，推动蒸汽火车，蒸汽。而那个为什么有蒸汽，就是那个煤炭。我们一般说那个蒸汽啊，就是情爱的那一部分去推动我们向前造业，我们爱恨情仇来推动我们去造业。但在这一边呢，就是用情的这一部分来去推动我们的意志。那刚才跟各位说到的那个，说到那个审律师、决定师、发动师的这一部分，因为他师嘛，就跟那个知有关系。但是这两个，只是说从这个两个面向去观察他，但是有他内在的相关性呢。所以我们常会在《阿含经》说到爱具师，对吗？爱具师，像类似这些，我们一定要通透哦。或者我们的身心的心理活动啊，表现出来的行为啊，身口意三业、它是刹那刹那都是在变化哦。各位啊，我们的心的变化不可捉摸性啊，比那量子现象还更不可捉摸哦。一碰，我们里面的那五味杂陈随时随地的在变化那一部分啊， 那是更难去，更难去，不，更是不可预期啊。所以《阿含经》世尊说，只有阿罗汉才能够相信他的心嘛。因为《阿含经》主要面对的根基是解脱道，解脱道如果说在解脱道当中，无学位就是阿罗汉，对吗？所以世尊这样说，只有阿罗汉才能够去相信他的心了。但是如果以大圣菩萨道来讲，阿罗汉还是有学嘛。真正的无学就是只有佛，是吗？所以类似这些，希望我们一定要去觉知到，就是他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都不一样嘛。有贪行人、嗔行人、痴行人，甚至有等行人，是吗？啊，我们一般会说到嗔行人就会比较智慧边，比较会有智慧，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有智慧的人比较不耐心嘛，讲了几回听不懂，他就要不耐烦了，对吗？贪行人就会啦，比如说贪行人就会跟那个慈悲会比较有关系啊，痴行人他就当然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边，所以类似这些啊，那就会跟信行人会比较有关系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强项，用我们的强项来带我们的弱项。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佛法是可以有那样的智慧，看到知情意受想思的内在的相关性嘛。但是一般世间的智慧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一部分。所以你看哦，智慧高的人他就比较傲慢，比较不讲人情，是吗？比较有信心的哈，他就不太讲道理，是吗？热心肠，但是哈，那个头脑就不太那样的啊。如果说冷静的头脑，那心肠又不太热，是吗？一般世间人呐，所以就会分崩离析，知情意就会分崩离析。但是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因为有法嘛，我们就看到它的缘起的差别，像我们善用，我是信行人的，我就善用我的信的这一部分。我是法行人，就善用我这个法的部分。但是我们不是在，就是我们常听到嘛，有智无信就长邪见呢、啊，有信无智就长愚痴嘛。但是佛法是可以让他有内在缘起的差别相，但是有内在的相关性，所以我们可以教化我们自己，用强的来带我们的弱的。只要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在发挥我们强项的那一部分呢、啊？90分要到91分是不容易到达的。你说你很强到了90分了，但是你要再进展到91分是不强，很难的。但是假设好，你其他的弱项啊，譬如说50分或者说40分甚至30分20分的，假设你用你的强项来带你的弱项，让那弱项啊，如果我们的弱项再怎么弱齁，我说从20分要到30分齁，相对容易哦。但是你一带上来，你从你的弱项从20分带到30分带到40分的时候，你要你的强项要从90分到91分92分就容易多咯，就会容易多。所以像类似这些，我们一再一再的强调，已有功一故，一切法得成，虽然都是假名咯，但是都要做分别嘛，都要做分别。所以般若经又把一切假名分成名假、受假、法假，是吗？所以种种的差别相，我们都要做去分别啊。但是它分别不是绝对的分别，不是自信的分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类似这一点，希望我们充分的觉知到，依着这个来去观察一切的缘起差别相，从这里去看到，原来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空，这个就是性空缘起。否则一切的佛弟子都会提到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包括外道都在讲空了，对吗？都在讲无我。所以到底要如何去观察缘起相，就要从去观察，就这具体的如何去做观察。到了单元法还是法假，那是怎么去观察？所以像类似这些啊，希望跟大家共勉。我们一定要借助这样的因缘，借助学习到印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的这样的因缘，好好的去体会到导师如何去说缘起相，如何去说缘起相， 各家说的缘起降到了法的单元法的这一部分，要如何去看到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的这一点呢？希望跟大家共勉。所以在这里也是在说到了，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从思的这一部分，就是知的这一部分去看到意字边，接下来也从那个情的这一部分来看到意字边，那就看我们的哪一个强项，而之间还是有相关性，还是有相关性。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跟，譬如说导师也常说到的那个，我常提到的，就是金刚般若的究极体相有四类，是吗？性智合一，悲智交融，那就三心了嘛。人类的三心之间的相关性，希望齁我们就是在温故知新，一次又一次的去理解义理，让它熟能生巧，心领神会之后，然后去观察，就是面对我们的身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高的观点来去看它，看它才能够，我们那个智慧的抉择力观察力才会一次一次的提高。否则我们说就是观察观察，但是因为来的就是非常的错综复杂，我们要如何去做观察？我们就要比较深刻的去做观察，还是要对那个义理的理解的齁。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个统筹的那个观察力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特论正命了齁。在家弟子的正命，一般正命就是经济生活嘛齁。命。是要有合法的，在家居士啦，要合法的职业，合法的职业，而且在职业当中呢，要合理的取得钱财啦齁。而在使用方面不可以过于浪费，也不可以过于牵吝，应该遵循佛说的中道生活。所以各位在家居士齁，尤其是佛弟子的在家居士，一定齁不要穿得齁让人家害怕去学佛。我们的那个齁要表现出庄严相，在家居士不要齁跟出家不一样齁。在家居士跟出家不一样，在家居士一定要表现出那一般的水准。我们说齁世间的一般的水准，我们一定要至少要到一般的水准哦。我人家说那个贫穷相啊，不要。我说假设我们不要认为、哦、我要修行就要怎样怎样的节俭，不要。不要变成吝啬。所以各位一定要表现就是经济生活一定就是跟得上，但是不要太奢华，就跟得上，让大家觉得学佛好，经济生活了这一部分，但是也不要太浪费，太浪费，但是适当的享用，适当的享受是需要的哦，在家居士，否则人家一看，哎，这个哦还没有学佛哦，还比较正常，一学佛之后，哇，什么都，这样的话会让人家害怕来学佛。而且本来就是要行中道啦，所以在家居士呢，就是要中道，就是不要太浪费，但是也不要太节约，太变成一种吝啬，变成一种吝啬了。所以应该遵循佛说的中道生活。而至于出家弟子，一向我们出家嘛，一向是依着师祖的信师而生活嘛，哈。尤其世尊那个时代了齁，或者现在的南传那个比较贴近，其实也渐渐都在改变啦，只要那个生活改变，那个经济生活会改变的时候，那就跟着改变了。其实不单单现在齁，在那个古代嘛，在印度那个古代不是在部派吗？不是有东方跟西方，那个第二次结集就是来自于那个西方一个比丘到了东方，看到东方比丘啊托钵捐钱，觉得不合法嘛，是吗？后来不是第二次结集吗？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东方比西方哦，经济生活好太多，一样哦。现在像南传那个地方哦，还比较热带地区，还比较哦那个还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经济生活还比较不是那么发达，但是也有很多的影响的啦。本来现在也有很多是到寺院去了啦。到寺院去煮，到寺院去怎么样的都有，而且一出来的时候渐渐那个浸染也会渐渐随着时代也会渐渐减少，人都比较不想，就会有一些变化了。 所以不是现在才变哦，其实在古代在印度就已经在变化了，现在变了了。所以一些戒律也渐渐的哦，会有一些变化。啊，至少出家本身不是像世间人，包括现在也是一样，不像世间人有一份那个世间的职业啊，出家不是这样嘛哈，所以一向是依着师祖的信师而生活，所以佛特别告诫我们出家，特别告诫，所以出家人的正命而非邪命哈。导师就引那个《遗教经》的一节来做说明，这就是对我们出家弟子，如果在座哈，就是我了，对我们出家弟子来说，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蓄养人民、奴仆、畜生等等哈，然后一切的种植及珠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因为哈，等等等等啊，包括哈，不得斩伐草木。为什么这些呢？因为这个可以说是避机嫌戒了。在那个当时的印度啊，认为哈，草木等等都有什么神在那个。鬼神在那个地方住了，所以在家居士啊，他就积嫌了。为什么？为什么那个佛弟子出家的佛弟子啊，为什么还在是伐木啊？所以世尊就为了避积嫌，所以治这样的戒了。还有一些啦，不得参与世事，通知使命，就是因为哈，在当时啊，重在什么？因为当时嘛，出家重在解脱道啦，厌离生死、解脱道的这一部分，会受到这一部分，包括哈、哦、那个仰观心术哦、记忆、算命等等的啦，嗯，这些咒术仙药等等等等都不能够有了哈、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出家哈、哦，什么叫出家？出家真正的意思就是出离什么世间的家。世间的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有一般啊，就有这两类，就是出家就出了那个眷属，避开眷属的爱，男女的爱，眷属的爱。另外呢，出了什么？因为家庭就会一有家庭化，那个经济就私有的经济嘛。只要有家人，那经济就私有的经济。尤其在古代啊，这个两个啊，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的。所以出家基本上的意义就两类，就是离了眷属爱，离了那个经济的私有爱、占有爱，离了这两部分。所以导师就会举那个《遗教经》对出家弟子说这样的说明了。所以啊，出家众更是要警觉哦。你说那个哈，那个就是那生活啊。我刚才说到在家，其实那生活不要跟得上我们现在的世间的那样的水平，一定要跟得上，甚至好一点都好哦。只是我们不要过于什么浪费，这个可以理解嘛？不要过于浪费，但是应该享用的就去享用在家居士，只是在享用的过程当中。享用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佛法。啊，出家众导师就特别提这些了。这主要是对在座我们这一群人，就是对我说了。好，这个都属于正命。为什么叫正命？就是经济生活嘛。我们是异界，异界的就需要哈、哦、断食，对吗？断食就是我们一餐一餐的哈、哦，一段时间就要吃的那个哈、哦，要。咀嚼的要把它咬断的那些食物嘛，那就是那，所以在异界啊，这个所以那正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五圣供法就特别提到什么，因修于正见即修于正命，在五圣供法就特别提到这一部分，是吗？所以类似这些哈，就是我们的正命哈，出家跟在家的正命是有不同的。所以在家跟出家哈，很根本的是那个生活情况是不一样的，生活情况不一样，很重要的一点的生活情况不一样，就是那正命这一部分的。好，接下来就中论了，中论就是把那前面那个五支 前面那五支啦，就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这五支啦，齁，做一个综合的论述啦。综合论述啊，就是这边说到次第相成啦，齁，就是八支正道。其实八支正道啊，齁，佛陀在阿含经啊，对于缘起知性啊，对十二缘起知啊，它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等等等等，那缘啊就是有前后因缘哦，此故彼，此故彼。但是八支正道呢，八支正道呢没有说正见缘正思维，没有这样说。但是其实在阿含经也有说到七车间，对吗？我们这边要到很远的地方齁，一个马车很难到达，很远嘛。所以要到了一个地方就换一匹马车汽车嘛，然后到了终点站。所以依着这个汽车经，其实也就是正见缘正思维。如果没有正见，就没有正思维可言。因为正思维是依着正见听闻佛说的法，对这个佛说的法正见所闻到的这法再进一步的思维。所以如果没有正见，就没有正思维。所以可以说正见言正思维，正思维言正语正业正面。但是为什么导那个世尊在阿含经不这样的说明呢？为什么那个缘起就是这样的缘呢？因为八正道主要去行的，那些修行的过程当中，一般在印度了，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是苦行就是乐行，不是苦行就是乐行，或者是在苦行乐行当中的犹疑。所以在阿含经对于八正道就是不苦不乐的八正道，因为八正道重在修行。但是八正道第一支的正见叫正见什么？正见缘起。而正见缘起，缘起本来就是此故彼嘛，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那就缘起的定义，缘起的法则嘛。所以当然在那个地方就是谈因果法，当然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嘛。所以一说出来八部缘起，八部，所以就是不落两边。所以这个还是缘起的差别相，有内在的相关性。我们说解行要合一的嘛，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充分把它抓到哦，我们随时随地的，因为从不同的面向要抓到那个核心的，这样对于我们的修行哦，对于我们的修行就有个大要，什么大要啊？面对一切的那个哦千变万化的世间呢，我们就能够去掌握它，掌握它，否则就会支离破碎，不知道怎么办。譬如啦，我们一般说了，一般在世间也是这样嘛。为什么那个哈？譬如说，我们一般说大学也有那个，譬如说我们说那个在很重、很有关系到生产线的，譬如说整个的公司的流程啊，或者生产线上的流程，会有工业工程管理。他那个大学生他一到任何的工厂下，他都可以对那样的生产线公司的流程，他都可以做指导哦。为什么？一切的那个相关的，不管你什么生产什么东西，或者说你什么的公司，它总有共同的一套的规则性。所以他那个学生一毕业之后，他到哪一家去应聘，他没有实际的参与那个实际的作业，他为什么都能够去看到他的一些的那个会卡住的那个流程上会卡住的那一部分，因为他有他那一部分的毅力在，所以他能够去面对很多很多的差别万象的法，就看到差别万象有它的理则性。这个如果要说到就是佛法概论第十章三重因缘嘛，果从因生的事，那个事呢有四代理成的这个理嘛，所以一样咯，我们对那个理则性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哦，不要忽略掉，我们要在缘起的差别相当中去看到它的理则性应用体， 我们对理则性越充分了解的时候啊，我们面对一切法，我们就会渐渐游刃有余哦。所以类似这些的那个理则性的这些法，希望我们大家要一再一再的去温故知新，应用它，让这个理则性越来越强大。否则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经验都是散掉的经验。我们要用理则性来去统，把我们的一切的那个差别万象的那些经验把它收摄起来了。所以我们一般的公式，证明公式之后就要有应用题。应用题就是对那公式越能够深入的很具体的去了解它，这样的公式在我们就变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工具，对于相关的差别的问题，我们一个工具就可以应用它了。所以类似这些，希望跟大家共勉，不要一看到这个就是理论，好像跟修行没有关系。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就是在谈义解的佛学哦，当然是以八正道为主了。所以在佛法概论的第一章说到皈依法，不是有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吗？以什么为中心？中道法。中道法能够设真谛法、解脱法吗？像类似这些希望，我们大家就是一再一再的温故知新之后呢，然后跟我们的身心行为的一些的方式，我们有我们自己呢身心行为的一套的那个模式嘛，跟它连上关系，然后来去教化我们自己了。所以底下就会说到这个五支，我们常说好，八支正道是相依相缘的，互相辗转相依相成的，然后但是会有次第成就，相对的次第成就就是正见要相对的成就，正思维才有可能相对的成就，但是正见跟正思维之间还是在相依相缘的，相依相成的，在相依相成当中呢，一定会先成就什么？正见，正见成就，正思维才有可能成就。但是在成就之间呢的过程当中，正见跟正思维还是互相相依相成。就好像我现在假设我现在还在正见当中，八支正道，我在正见，难道我不要思维吗？难道我不要正以正业正面吗？还是要啊？难道我不要精进吗？难道我要思念没有正念吗？难道我那个心啊，连善乱道都不能够稍微有一点点的那个定吗？还是要有，只是在那个八支相依相成当中，我要先成就什么？正见。等到正见成就之后呢，还是八支正道相依相成，但是因为现在正见成就了，相对的成就正思维呢就进到正思维这样的程度了。我现在要不要思维？要啊，但是我现在思维的那个程度还不到正思维的这样的程度，一定要相对的正见成就的那样的思维，我就进入到第二支的正思维这样的思维的程度。这样的程度我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那力量就强，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表现出行动出来就是自他和乐，就是正以正业正命。我现在要不要正以正业正命？要啊。我现在要不要如理思维？要。但是我现在的如理思维的那强度还不到正思维那样的如理思维，我现在的正以正业正命啊，还不到正思维之后的正以正业正命，但是还是要去做，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等到八现正会正定去现正实相的时候，那时候八支就同时圆满成就。什么意思啊？现正会这个会啊，把八支正道的一切的功德怎么样去向于实相，一切就八支正道同时跟实相相应，所以八支正道就同时成就。那样的成就啊，就是出世间的功德不是我们现在说正见成就然后正思维才能够成就，现在都还是有漏的成就，相对的成就，因为我们还没有见实相，烦恼都还在。 但是等到第八支的正定支相应的正见，那就是修慧嘛。正定要前七支铸成的那样的正定，才是八支正道的正定嘛。所以那就是修慧。到了现正慧的时候，就把八支正道的一切一切的那功德，就是契入实相，这样八支正道就从此成就了。但是那同时成就，如果是以解脱道，就是出国嘛。啊，菩萨道就是出地嘛，转凡成圣。但是相对同时成就，也只是那个层级的成就哦。因为，但是那个成就哦，那就可以变成有学位，有学位，真正有模有样的去修学。为什么？因为证到实相了。啊，那时候呢，还有失惑未断呢。一到了真正，如果解脱到了阿罗汉哦，烦恼断尽，就要无学位。但是我证到的实相是同一个呢，证到的实相是同一个。像类似这些哈，就是希望我们就是有这个相当的理解，就一次一次的去温故知新。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先念一下这个偈颂了哈。死者执其剑，因为他谈前五支嘛。死者执其剑的这一部分，就是正以正见跟正思维了。次则尽其行，次则尽其行就是正以正业正面，然后足目两相成，足就是那行嘛，哈，就是正以正业正面。目呢，就是那眼睛，眼睛就是剑嘛，就是正见正思维。足目两相成，你看还是相依相成的，有缘起的差别相。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啊，足目两相成，能达以彼岸。彼岸就是生死的彼岸嘛，生死的彼岸就是涅槃了。好，我们来看长行的解释，这个是对于上来的正道的合说。上来正道就是前五支嘛，哈的合说。修学解脱道，解脱道就三正共法嘛，哈。开始是要正直其见解，正直其见解就是正见跟正思维。其次要清净其戒行，就是那行为嘛，行为那戒行呢，就是正以正业正面。然后接下来就解释足目两相成，能达以彼岸。正以正业正面就好像双足，这个双足是怎样？足是能够向前的嘛。脚嘛，能够向前走，而且哈、哦，不但哦要能够向前走，不但要有两只脚，而且还是要没有病的啦，能够走的两只脚。正见跟正思维呢，就好像眼目，眼睛是能够看到，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到道路的啦。所以这个眼睛是这样哦，但是怎样呢？不但要有眼目。而且要那个眼睛没有毛病了哈，能够看得正确了，不要眼睛哦，比如说眼睛不好哦，看不正确什么，所以是要正，要有正见，要有正啊，那个正哈，不是邪哦，是正见哦，啊，如果邪见就麻烦了，对吗？所以是正见正思维，正以正业正面，而且哈，尤其那个足啊。不单单是要两脚，还是要无病能走的哈。更重要的哈，要走对方向，对吗？那就要正见正思维，才有可能真正的正以正业正面呢。所以，不论要到什么地方去，而、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彼岸嘛哈。但是，不论要到什么地方去，一定要认清目的地，认清道路。认清目的地，认清道路，这个就要怎样？就是要有正见正思维了。所以我们不单单认清目的哦，到目的的那一条道路，我们要更要知道哦。所以导师所接着出来的法哦，是从我们脚跟下说起。我们的脚跟下说起，就是这一条路啊，这条道路是从我们的脚跟下说起，我们能够依着我们现前的这个地方向前走。包括我们这一堂课，今天、一开始上课就跟各位说到那样的 差别相有内在的相关性，受想思人类的三大特色是跟我们最贴近的，最贴近的，而就在我们的脚跟下嘛，这一条道路就在从我们的脚跟下说起，就是人的三大特胜，而人的三大特胜就是受想思，而这个就是片行心所，一切的善心恶心无记心起来，这个三大片行心所跟着起来。那我们现在呢，一定要用我们的强大的那个片行心所，依着佛法至少发无上供法心，但是应该不要发无胜，不要停留在无胜共法，最好的就是大圣三心嘛。大圣三心，如果我们强化到哦，我们刚才说到哦，受想思是片行心所，善心起来，片行心所也起来；恶心起来，片行心所也起来；无记心起来，片行心所也起来。而我们如果学习佛法哦，用我们佛法来调教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受想思。调教到向大乘三心的方向前进的时候，这样的话任何的环境一起来，我们就是大乘三心起来哦。所以任何的环境顺的环境起来，也是能够让我们顺增上，逆的环境起来也能够让我们的逆增上哦。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大乘三心，让任何的心一起来一定是三心。本来我们说哦，片行心所是善心、恶心、无尽心起来的时候，片行心所都起来，本来是这样哦。但是我们如果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让我们的片行心所、受想思，我们的意念圣、梵行圣、勇猛圣，一定都跟大乘三心相应的去升起的时候。那样就是会达到佛法说的顺也增上，就是顺增上，逆也增上，叫逆增上哦。所以那一起来就是善心所。我说这个是一个跟我们身心大有关系，贴近我们身心的法，我们就往那个目标去前进。所以现在如果一不善心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警觉到，就可以相对的改善。那就要有毅力，而且这个善心啊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嘛，就依着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人，以那个强项来带我们的弱项，这是最贴近我们身心的啦。现在一般都要说到佛法要生活化，这个是最生活化，但是生活化不要庸俗化，要深刻化。佛法本来就是没有离开我们的身心嘛，就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吗？我本来就是这样啊，而且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深刻的法不一定是复杂呢。其实真正深刻的法是没有离开身心的呢，印处界啊，五印当中会特别觉得由心论嘛，那个事啊，受想行识，那个事啊，事那个事要生起来，跟受想行那个都会起来嘛，善事。恶事，事就是那心嘛，或是无记事，那要起来，那个片行心所都跟着起来，受想思。现在我们就依着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让那个强起来啊，这样事一定是善心起来嘛。五蕴六处六界啊，六处就是能事所事中间的官能嘛，我们要密悟根本就在这里嘛，六根呐、啊，密悟什么？密悟什么？六根。六根要灭什么？六事啊，那个会六贼嘛，是吧？因为就会不该贪的去贪，不该嗔的去嗔嘛。哎，那不是印处界吗？导师说的这么清楚明白，就是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没有离开啊。但是我们都要生活化，不要庸俗化了，不要庸俗化了，不要一点佛法的味道都没有啊，那就太可惜了嘛，哈。所以类似这些希望啊，我们一再一再的一再一再去说明这一部分，希望本来就是道在平常日用中嘛，导师不是有一篇文章吗？道在平常日用中，要有佛法进去啊。所以不是说啊，谈三法印一时相应无常无我，大家都在谈呢，外道也在谈的嘛。但是什么是无常，什么是无我，各位不要以为谈到就是了呢， 小孩子，我常说小孩子也有他的无常感啊，小孩子难道没有无常感吗？但是那是佛法讲的无常吗？所以类似这些好，我们真的要觉知到，包括我们说外道也在说无我，世间人也在说不要有自私的我，不要有自私的我，他只是不要有自私的我，不是无我，他有健康的我，小我转成大我，从大我要到无我，小心小心，天人合一忘我的境界，但是那个天人合一等等等等，那到底是什么？这个都是需要我们一再一再的深刻的去做观察，会不会有功德，会不会有他的那个一些的那个不执取，当然有啊，但是他是停留在哪一个层级，这个都需要我们一再一再的去自我反省，自我观察我们的自信值，我们的实在感。所以跟大家共勉，希望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接触到印顺导师所接着出来的话，我们自己去看，自己去看，这个不是卖瓜说瓜田，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世间也有说嘛，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嘛。所以我们用强大的人类的三大特胜的当中的意念胜，其他的两胜来带领着那个意念胜呢，就是智慧，我们自己去观察，去做比较嘛，然后再面对我们的身心，要这样子，否则会非常非常可惜了。好，所以要认清目的，不单单是认清目的，而且要到达目的的这条道路。各位啊，如果那个目的跟我有关系啊，什么叫跟我有关系？就这一条道路是我从我的脚跟下说起的那个目的地啊，那越远越好了。因为那是有希望的。我常说，如果要到十八尖山，我现在再怎么样的去赚钱，我的目的地就是十八尖山嘛。但是假设我会到哦哪里哪里，现在国外也不是，也是变得很那个世界村的嘛。假设我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那是有希望可以到达的，那我当然那会睡不着觉，每天都要想到那里去啊。如果很近的那地方根本也吸引不了我，但是假设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跟我有关系的，那当然我会往那个方向去啊，我要往那个方向去用功啊，去努力啊。包括世间人创业也是这样嘛，那个创业那个企业是跟他有关系的，看到他的那个远景，那个历历在目，那远景对他而言当然是更好，是吧？更有他的力量，是吧？在生活过程当中更有力量，看到别人他的同学啊，已经在公司上已经很好的位置了啊，家庭美满等等，他对他而言好像，但是他本身呢还在白手起家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他不会羡慕啊，他有他的目标，对吗？真是这样嘛？世间都这样，何况是佛法？所以只要是那一条那个目标啊，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时候，那越远越好，最好最远的是什么？成佛嘛，成佛是后面是完全没有阴影哦。如果你只我们说啊，五圣共法修真正身心，你还在生呢，虽然生的比较好，但是背后呢，背后还是有影子嘛，黑影。而如果解脱到他的。解读到阿罗汉无学，但是无学对于佛来讲还是有学嘛。假设这一条成佛的那个目标是跟我们有关系，就是什么叫有关系？这一条成佛的大道是在我的脚跟下开始跟我开展的，那当然越远越好啊，因为有希望嘛，看得到目标嘛。所以类似这些希望，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就是去观察了，观察这些说的法，否则的话导师的各位来到那个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也不是短短的时间嘛，是吗？也闻思到很多的法嘛，像类似这些希望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去贴近它，清楚它，看到这样的法是跟我有关系。什么叫跟我有关系？就是能够使得上力，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法能够跟我的日常生活贴上很紧密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得到，这样就可以改善我们自己嘛，要改善我们自己就往那个方向前进嘛。所以能够认清目标，认识道路， 而且进一步又能够向前进。所以导师会常这样的说到，刚才也在说，就是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正思维成就就正智成就，一定要这样，这样的话就会自然就是正以正业正面，这样自然就会有智又有信，不会有智无信长邪见，不会有信无智长愚痴，不会这样。所以我们会常看到导师在著作当中，这个解呢是信解，解哦是信解。什么叫信解？就是这个法跟我有关系，行是怎样信而来的行，信行。所以这个信啊，佛法是宗教，当然要有信，当然要有信，但是这个信呢的原因是圣解为因，圣解为因。所以我们说到那成佛之道第一章归敬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就在说明皈依的体现，对吗？前一个偈颂我说那是共世间的皈依。什么叫共世间的皈依？就是一切宗教都应该有的皈依。皈依就是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皈彼即向彼，依彼得究竟。所以要有信，要有信。但是这还是共世间的皈依啊。不共世间的皈依就是最后一个偈颂，第一章的最后一个偈颂。若人自归命，自立自依止，世人则能弃皈依真实意。要能够自立自依止，一定我们说要成长，要从小孩子成长到大人，一定要有智慧嘛。所以自立就表现出有那个智慧，成长智慧，大人就那智慧。但是这两个偈颂是相依相成的哦，不是说要自立自依止就不要前面那个偈哦，一样哦，要这样的话，我们自立自依止的时候，那个归敬三宝章，归敬那个三宝就是我们最好的真上缘。最好的真上缘，所以我们一定，我们呢，佛弟子啊，我们一定在日常生活要有宗教生活。什么叫宗教生活？信心，要有信心。什么信心？目标，目标，我们自己都要有哦。宗教生活就信心，但是不是一般的那个神教那个信心？因为一般宗教的那个信心就是迷信嘛。以佛法来说，迷有一个创造神，有一个主宰的。佛法不是啊，佛法不是，但是都是要有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就是目标确定的生活。因为什么要信愿？就对于目标的确定嘛。而目标确定是来自于正见看到那样的目标，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生活。信心就是世间都要有目标嘛，就是要有计划嘛，近程计划、中程计划、远程计划。计划是什么？目标嘛。我往那个目标要带有信，跟我有关系的那个信，那目标是跟我有关系的，正见、正思维等等都跟我有关系的，所以叫信解、信行。那个行一定要有信，那个行才会知行而已。像类似这些跟大家共勉，我这会非常可惜，这么好的话应该会在我们的身心上会有起一些作用啊。好，所以有这两者才能够达到目的地，才能够真正真的达到目的地。这个目的地齁、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个能达到彼岸，涅槃彼岸啦、啊。所以一般的行路齁、哦、我们一般齁、哦、去旅游等等等等的，要去走路都是这样子，何况是解脱道呢？解脱道有一个道路嘛。所以当然要逐目两相成才能够达到彼岸，彼岸就涅槃的彼岸。涅槃的彼岸，生死此岸，生死彼岸，生死彼岸就涅槃嘛。好，我们先休息。